来，我们呢进到第四课，第四课。第四课我的标题是长生主理。你想到诗篇会想到这个吗？这是很多很多诗篇拥有的内容哎。我立这些标题本身就是期待大家对诗篇的认识能够包括这些项目啊。其实这个长生主理这个主题跟前面的困苦人的主题是很接近的，是相关的。我选的诗篇其实常常两方面都包含进去的，就是大卫是一个多遇到困苦的人，但是并不是只有他，因为我们人生在世好像苦难似乎是不能避免的，似乎本来就是会有的，对吧？哦，所以我喜欢解释启示录，把那些七晚啊、七号啊、七印啊这些苦难，不把它特定到某一些事件上面。我觉得那个可能更要紧的是表达神在施行救恩，他整个教会时期的主要的神的建造他的国度的舞台是苦难，那个背景是苦难，神在苦难当中成全他的工作，这其实是很合乎整本圣经的味道的。你很难在圣经里面找到一段篇幅几章的篇幅完全没有苦难在里面的，你很难。像我自己，我也很难有哪一篇讲到完全不提到苦难的。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应该要认识的题目，不是只有约伯记讲到苦难，当然不是。新约大概可能没有任何一卷书完全没提到苦难的，我想大概没有，有时候用不同的形态提到它。所以这是一个给困苦人的福音，对不对？哦，可是神怎么帮助困苦人呢？当然刚刚我们的那一个系列讲的那几篇诗篇也有一些答案，可是这一章这一课我要多一点讲到一方面，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藏身之处，这是诗篇特别喜欢用的词，藏身之处。我往你那里藏身，有一处诗篇这样讲，提到仇敌说他们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保罗大卫常常说在你面前的隐秘处，我刚才讲这些都诗篇里面的话哈，这都差不多一样一个意思 hiding place。 所以你从这些你可以读到大卫遇见苦难的时候，那些苦难多半有外在环境，对不对？有人事物哦，发生一些问题一些难处，可是大卫似乎他写诗篇的时候，他提到这些苦难，他不太把那个他的寻求的方向，那个祷告的方向，他表达的方向放在说我怎么样挪去这些苦难。你有没有发现他不太会讲到说我怎么样可以解决那个问题，或者改变那个环境，或者除去那个仇敌，他好像不把焦点放在这里，他却提到在那些苦难里面提到说神为我预备了一个藏身之处，那我要藏身在主里面，在他面前的隐秘处。当他遇见人家讲话伤害人的时候，他是一国之君哎，他并没有去处理，去好像想办法去禁止这个人，如果像古代有一些君王，如果谁敢讲话得罪他，斩了就是了嘛，对不对？你就可以真的让他名副其实 get lost， 就是英文叫人家讲讲他们滚蛋的意思啊， 最好你消失不见了。他可以真的，古代的君王有这个权柄，真的可以叫他消失不见了，把他斩了就是了。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提到说，你必暗暗的把我保守在你亭子的隐秘处，免受口舌的争闹。也就是即使他听见人家讲一些伤人的话，他的解决的办法不是想办法去改变他，而是躲到基督里面，躲到神里面。你如果想要好好读诗篇，你就要应该学大卫这一件事。下一次在你的家里面，无论从你的配偶，从你的长辈，从你的儿女遇见一些伤人的话的时候，不要急着要去纠正对方啦，要去跟对方理论啦，要去做什么啦，也许你先要做一件事，像大卫一样先记得这句话，在你亭子的隐秘处，你必暗暗的把我保守在你亭子的隐秘处，免受口舌的争闹。这段话是在哪里啊？是在这一系列里面31篇吗？对，31篇20节。有没有看到？来把21节读一遍。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说不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有想到这篇诗篇。所以你也可以说，当时他把他的灵放在大卫身上，使他写出这篇诗篇的。可现在回头，主耶稣需要在他在肉身里面，需要在想到大卫写的这些话，来使他自己得到鼓励。我为什么会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可能想到这篇诗篇，你知道吗？因为这篇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一样的。哪一句话？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他讲了7句话，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主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听见有些基督徒，甚至有的传道人，他们会说成了是最后一句话。成了不是最后一句话，是第6句话。最后一句话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路加记载的。他说了这话就断气了，所以那是最后一句话。另外一个地方讲成了的是约翰福音嘛，那你是说耶稣说成了，就把灵魂交付父神的，所以显然那个把灵魂交在你手中是在成了之后，对不对？把这两卷书合起来看的话，请记得哈，十架七言第6句话是成了，第七句话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不是出现在诗篇31篇第一节第5节哈？看到了没有？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当然熟悉圣经哈。可是我还是相信，他既然成为人，他就像我们一样，当他使用圣经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样。也就是他不是随处都可以引来就是圣经，他不完全是这样，而是比方如果这几天你刚好灵修或者什么，刚好读到一段经文，哎，有可能在生活里面有一个场合，那些经文你就用到，对不对？我觉得主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他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不是3次试探他吗？哦，主耶稣3次都怎么回答他？用神的话回答他，对吧？对不对？所以魔鬼也从第2次开始也用神的话试探他，所以魔鬼讲了2次神的话，耶稣3次用神的话回答他，记得吗？你晓不晓得那3次回答的话都集中在《生命记》第6章跟第8章，并不是遍布在圣经好几个地方。所以我有点猜那几天主耶稣在读《生命记》，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些事，可是我觉得这个蛮有可能的。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事实上像保罗引用圣经，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有点这种味道，也就是说他有时候写书信的时候， 会引用了旧约，会在那个书信的附近引用了不止一处旧约，有的是出现在附近的旧约的附近的经文。我觉得这是圣灵的安排，就是有可能你最近正在读的经文，神就有可能使用来让你够用，让你现在需要的使用到神的话的时候够用。所以保罗显然写书信不是像今天的学者一样去图书馆查很多资料，要把它写得更完整，好分析怎么样去面面顾到，他显然没有这样。所以保罗写书信，他有时候会写一个东西，然后就思想就想到另外一边，就岔出去讲了。有时候他还会讲回头，有时候他就没有讲回头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显然没有打草稿写的。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神还是使他成为可以成为正典的经卷。那大卫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不是把焦点放在解决问题，不是把焦点放在改变环境，期待神改变环境，或者把仇敌除去。可是他强调的是，神给我预备一个隐秘处，一个藏身之处，那我要藏身在神里面。这是很要紧的事，对不对？可是我们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听起来有点奇怪啊，因为神跟魔鬼并不是好像势力相当的敌对者，不是，你不要把它想成这样，对不对？我们的属灵征战一点都不是好像斗个你输我赢的殊死战，不是的，是基督本来就是得胜的，对不对？最终的结局也是得胜的。其实主随便讲一句话，魔鬼就没了啦，是主允许他继续这样搞下去的。那为什么你会不会觉得说，大卫遇见这些仇敌的攻击各方面，他要得到解决，为什么主不去把他解决那些问题，却好像觉得说外面太环境太恶劣了，你还是躲起来吧，给他预备一个躲的地方，不会有点消极吗？懂我在说什么？也许你没有这样想啦，我也没这样想，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应该这样想。可是其实这一件事一点都不是消极的，因为神要大卫躲藏的地方，他给他预备的隐秘处，并不是一个暂时藏起来，等患难过去你可以再出来，不是的，那个就是神在他的救恩里面要让我们永永远远居住的地方。所以那个再积极不过了，那一点都不是消极的，而且是伟大的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的得胜，你懂那意思吗？懂不懂？我可以再把它讲详细一点。差不多50-60年前吧，有一个荷兰的年长的姊妹写了一本书，后来成为世界有名的书，叫做《Hiding Place》，我们中文有翻译本叫做《密室》。她这个女士，她是住在阿姆斯特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爸爸是做钟表师傅的，一个很敬虔的古老的荷兰家庭。可是，在纳粹的期间，纳粹德国的期间，他们藏匿犹太人，因为那些在地下组织的人到他们家，发现他们家是好像上帝特别预备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环境。因为他的家的结构刚好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夹层，可以弄一个夹层。他说，这个盖世太保在这里查了3天3夜，他也查不出有这个夹层来。他弄了一个差不多只有1米宽的地方， 两片墙之间，除非有人特别像建筑师一样，外面量，里面量，量这些，然后看差异才知道说这里有一个夹层。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然后不是很大的地方，可是那里曾经藏匿了不少犹太人，有的后来被送到安全地方，再有人进来，先后他们应该救了好几十位犹太人，可是后来还是被查出来了，不是那个地方不够隐秘，而是有告密者，啊，因为那个时代，所以大战结束以后，有一些，欧洲的一些基督徒面对一件事，就是他们要不要饶恕那些当年告密的人，那些用我们华人的话就是汉奸，他们应该叫做河奸。后来他父亲在集中营去世，他姐在集中营去世，但是神保留他，后来出了监牢，他特别去做战后帮助人的工作。那是一个很属灵的姊妹，也是很有幽默感的姊妹。嗯，有机会读那本书蛮好的，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作为，所以他把那本书取名叫《The Hiding Place》，那是很好的比喻。神也给我预备一个这样的藏身之处。嗯，好，哎，那个时候有些犹太人因为在藏身之处啊，哈，太无聊了，就冒险跑出来逛一逛而被抓的，经常有犹太人这样，或者里面他藏身的地方物资不够，需要跑出来买东西冒险，结果被抓的。可是神给我们的藏身之处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在里面有一切的供应，而且不会无聊。如果你懂得学习与神同在的话，你就知道那里不会无聊。而且很重要的，你不要当做一个暂时的避难所，那不像藏匿犹太人那种暂时的避难所，战争过后他们就可以释放出来，因为那是我们永恒的居所。他也不说在那边困居一世宰世啊，战后就出来啊，终于得以舒展，不是的，因为那个在神里面的避难所里面是宽阔之地。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就是我们张开眼睛，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伟大的宇宙，对不对？可是其实神造了另外一个世界，不比这个外面的物质的世界来的狭窄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可以有另外一个圣所，另外一个泉源，另外一口井，另外一个天地，是一个藏身之处，在神面前的隐秘处。你一定要找到这个东西。先知以赛亚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个，他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当你更多定住在王的荣美，不看别的的时候，看起来很狭窄，可是其实你会进入辽阔之地。所以事实上大卫在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清楚明白这一件事，就是他所遭遇的一些苦难，其实神有终极的目标，想要为他找到一个永恒的藏身之处，对吗？到后来就不叫藏身之处了，而是他的居所，永恒的居所，就是与神同住的居所，对不对？所以反而苦难有什么作用？就是催使我们会去找到藏身之处的原因，对不对？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我希望你对苦难的认识是像这样，好吗？这样当你在教会里面，如果啊有一个弟兄姊妹他们正在遇见苦难，我们在教会提出来为他祷告，就不会把焦点只集中在说主你要医治他，主你要使他的婆婆改变，主你要使他的生意变好，主你要使他的难处过去，你不会是这样的祷告啊。这样祷告不是错的啦，哈，我刚说不要只这样祷告 OK，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很自然会这样祷告，这个催动力事实上就是使我们会想要找到神面前的隐秘处的动机之一。我们可以像类似像这样祷告的主，你要帮助他脱离这些痛苦，可是你借着这个想要在他身上成全的工作，愿你成全，你可以这样祷告，不是吗？了解我的意思？可是你那个神学观念要弄清楚，就是苦难的含义。 我们后来还有一章要特别讲到这个，我还给他一个标题，跟困苦有关系，是引用了约伯记的话，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那是约伯记36:15的话。所以在那里，以利户对约伯讲的话的意思是，神不是救困苦人脱离困苦，而是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听懂吗？我给你另外一处圣经的话对照这个一样的含义，就是彼得前书3末了的地方。彼得前书3末了的地方提到，挪亚方舟，你记不记得？那是第几节？请告诉我。彼得前书3末了的地方提到挪亚方舟，那是第几节？那是借着水得救的不多，20是吧？然后借着水得救的不多，有挪亚一家8口，对不对？有没有？哎，那里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介系词，哎，他没有说那时从水里从洪水得救的不多，只有挪亚一家8口，而是说借着水得救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异？如果你遇到洪水，事后做见证，可能说主救我脱离这次洪水的灾害，我没有死，是不是？可是彼得不是这样说的，彼得说挪亚一家8口得救，不是从洪水得救，而是借着洪水得救。因为事实上洪水是神给的，并不是魔鬼给的，所以那个洪水有它的用意，是不是？ 我这样讲，你有没有抓住那个要点？这样你会不会了解我所说的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的意思？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更大的困苦，那个永恒的困苦。这几篇诗篇都跟藏身主里有关，我希望大家也熟悉它，你还一直读它，像在读诗歌一样吟咏它、吟诵它，直到这些话好像让他觉得说，哎，我是因为读这些话才追求、才去经历它，还是读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经历了？你搞不清楚这件事是很好的事，也就是你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好像就活在其中，那也是诗的重要的作用之一。诗篇27有一些话是不时的，你会看见人家用的，对不对？像第一节，我们一起读诗篇27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第四节是很多人会引用的经文，不是吗？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信主的头5年，听传道人或者基督徒提到这一节经文，听了好多次，从来没有听过人家提过第五节。可是第五节其实也很重要，我们来读：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这些经文大家读啊读啊，读到你觉得你就身在其中。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所以我要在他帐幕里，在他的面前献祭、唱诗、歌颂。第八节，一起读：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有的基督徒如果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他可能回答跟大卫不一样，他可能问说，什么叫寻求你的面？我们又看不见你。大卫没有问这个问题，他先顺服，既然神要他寻求他的面，说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其实诗篇里面讲到神的面啊，有一些英文圣经他们不用 the face of God 来讲，而是用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神的同在，神的临在，神的同在啊。所以你凡是遇见神的面，你也可以用神的同在来讲他。 寻求神的同在。十四节也是很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都是长生主里的祷告。三十一篇，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一些话，你可以，你还是要找机会好好的读它。我们看三十六篇，三十六篇是另外一篇有名的诗篇，不过你大概比较熟悉的经文，可能都集中在七八九节吧，对不对？七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三十六篇。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以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是早上还是刚刚我跟大家讲到，你得到应许，你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就觉得那就是我的。因为应许要用信心领受，而信心的意思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就举一个例子说，如果医治的应许，你应该用一个态度，就是我因此要活出健康的样子来，那就表示我用信心接受，可能症状还在，对不对？学习靠神得医治的其中一个秘诀，就是你一定要分清楚一件事，就是病的症状不一定等于病，疾病的症状不一定等于疾病。你不要只要症状还在，你就觉得好像你还有病。因为信心的含义应该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你还没有看见那个症状改变，你还是相信，对不对？把它当作已经成全一样。那你把这个，因为我用疾病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可是其实生命里面许多事，神的应许，这些话你也都要用到一样的原则。像刚刚我们读的那三节圣经，也许有的一读就说，我好像还没有这样，我不够投靠在那翅膀荫下，我也不够在那肥甘得以饱足，喝你热河的水我也没有这样做，我也不够认识他的生命的源头，他的光中我不够活在他的光中。干嘛你这样读诗篇的啦？诗篇不是让你这样读的哦。你就读他的时候，你就应该当作说，嘿，对哦，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的百姓，神在我们的里面，活水在我们的里面，生命乐河的水，你就差不多要带着这样的态度来读它，懂我意思吗？把它当作是你的，一遍一遍的吟诵它，直到你真的觉得，哎，好像是我的哦。相信我，文字跟话语，上帝本来就放在那里面，有这种作用，讲多了就变成你的。事实上，圣经有一句话这样说：神说，我必照着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他们。你怎么样讲，很可能神就照那样对待你，所以你还是讲正面的话比较好一点。我刚刚讲那段话是他们在旷野一直发怨言的时候神说的，那是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八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八节，我必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记得哈，这样子读诗篇好吗？第六节有一句话蛮有趣的，第六节的后半句你有没有看到？耶和华啊，什么人民牲畜你都救护。我不知道在天堂啊到底还有没有动物，你希望有吗？啊，确定？毛虫也在，蟑螂也在，还是有选择性的在列一个表出来？可是有的人会列另外一个表，有的人觉得毛虫很漂亮。我不知道圣经没有明确的讲天堂到底有没有动物，不过我想你会希望天堂有动物，表示是因为你在地上有你的宠物啊，在旁边看了会让你很愉悦很快乐，那任何那一种你期待的快乐在天堂一定都有，无论用什么方式给你。所以有没有动物在那里无关紧要，很可能在天堂你想要有动物就会有动物。 我讲这个话没有圣经完全的根据，可是是我自己讲的。你不要说人家曹牧师教导说在天堂你要有什么动物就有什么动物，不要这样说。可是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在天堂有可能会至少一部分会是像那样，叫做心想事成。如果你有完全的自由的时候，应该包括这一件事。而在天堂我们应该是有完全的自由的。我想在天堂你想要自己有多快乐就可以有多快乐，而你在地上最好开始 rehearsal 这件事，预演这件事。这是罗斯福夫人说的话。我们对不起，这句话是林肯总统讲的话。大部分的人想要有多快乐就可以有多快乐，他认识一件事，就是快乐不快乐在于我们自己，不在于环境跟别人，那才是真正的快乐了。因为别人会改变，环境会改变。我刚刚讲这个人民牲畜你都救护，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家几个小孩子，刚好外面天气不好，他们在家里玩，家里有一只小狗，很可爱的小狗，他们的宠物，他们可以好好跟小狗玩，可是那个小狗感冒生病，所以父母不准他们跟小狗玩，那小狗就闷在那边。小孩说，妈妈，我们怎么样知道狗病好了没有？妈妈说，当他鼻子是凉凉的时候就表示病好了。后来他妈妈一边在忙家事，就发现他几个小孩就围在一起，不知道在干什么。你猜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祷告。他们祷告以后就过去，就跟妈妈说，妈妈，我忘了那一只 pet 叫什么名字，嗨，他的比较 Lucky 的鼻子是凉的。妈妈说，哪有那么快，过去果然是凉的。他说，妈妈就问他们，他说，因为我们前几天读到的经文那里说人民牲畜你都救护，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经文为 Lucky 祷告。这是真实的故事。可是我们长生主里很重要的是要能专心专注，因为主本来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地方，我们得救就被放在基督里面，对不对？对吧？可是主却对这样的人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所以显然主清楚区分，你有这个地位，可是你不够有这个经历的实际。而我们不能只以我们有这个地位为主，你要有真正经历的实际，才会影响你整个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你没有感觉到你是住在主里面，只是说，哦，我知道我在主里面，你缺少一个力量。事实上那是救恩里面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就是保守我们的心在神里面。那个力量会使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要遵行神的道，而且能够自然的行出神的道来。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已经知道我们有这个地位，可是除非你的心专注在这里。你如果常常还一大堆的杂物，很多的杂念，虽然你有这个地位，你很难经历这一件事。所以专注是很要紧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一旦专注一件事的时候，好像四周有时候发生一些事不太会碰到我们，对吧？你了解我意思吗？像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二高三的时候很用功，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小时候并不是那么专心的，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变得很专心。我常常下了课，同学们上个厕所，我去上个厕所，下了十分钟你不会都在上厕所，然后他们就讲话讲话讲话。可是我经常就拿着一本化学或者数学的参考书，里面都有很多题目，就找一个，因为同学感情都很好，我去坐他们位置，他们也不在意，反正他们不坐在那里，我就找一个窗边的位置。我平常不坐窗边的，找一个窗边的就斜靠在窗边，这样就这样拿着就开始做题目。我做了很多题目，那时候管他同学怎么样，我就可以专心在来做题目。你就是心真的放在那里就不一样。我今天都告诉年轻人说，有的人教导我们说像国文啊什么 三民主义啦，这个是要背的科目，历史要背的科目，数理科是要理解的科目，不是要背的。这个是错误的读书方法，因为数理科还是要背的，它的背不一定像朗朗上口那种背法，就像国文也不是那种死背的那种背法，你还是要理解它，对不对？可是数理科你要背的意思，其中一个就是说，有一些题目你要一再的做，甚至做过的题目，像当年我们不同的参考书，有的题目会重复，我们不会说啊这里做过了，我们还是再把它做一遍，就是做到一个地步，那个解题的那种思维方式已经变成你的了，而且动作会快，因为到时候题目很多，有的人会做，但是到时候临考的时候根本做不完。所以其实你要把它变成是你的，你就需要一直做一直做，这个跟背诵是一样的意思嘛，对不对？我插出去讲的话，也有一些人他们正在专心于方城之战，你知道什么叫方城之战？打麻将，孩子就是受伤了他也不知道啊，很专心哦。当然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主的吸引，一专心起来，那真的就是仇敌怎么样，别人讲什么话都不太会伤害我们。可是这种专心跟方城之战的专心不一样，因为旁边发生什么事你会知道，只是 touch 不到你的心而已，因为它是里面的专注。什么会带来里面的专注呢？就是你更多的经验到、意识到神的同在，他的荣耀，他的甘甜吸你的心。你要让我操练这个呢，就是注视耶稣。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注视耶稣，你说耶稣又看不见怎么样注视，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心里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睁着眼睛可能看的是这里，其实你不是在看这里，是在专注那件事，对不对？或者闭着眼睛但是专注在那里，那个就是同样的意思，你就是专注在耶稣身上。圣经有许多话提到专注在耶稣身上，比方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中文这样的翻译使我们不完全领会原文那个强烈的意思，那个字有定睛凝视的意思，仰望那个字，事实上还不止这样，那个字本来的意思包括了负面，那是一个很丰富的字。有人把那个字的完整的意思用长的话表达出来，他说 Look away from other things and fix on Jesus， 你把眼目从其他所有的人事物转离，来定住在耶稣身上，然后仰望耶稣的这个意思。我们常常这样学习，慢慢会更多的经历我们里面有一个吸引的力量，那是我所认识宇宙里面最能够保守我们的心的力量。我喜欢讲一个例子，以前我在别的课程讲过，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飞机上，长城的飞机遇见很大的乱流，大概给我切嘎，都快要吐出来这样的，每一个人都脸色铁青，而且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危险，有的人开始祷告，脸色发青。他就注意到附近有一个男士，他好像很自在，好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他仔细一看，哦，原来他在听 iPod， 他在里面自得其乐。没有什么感觉，就类似像这样。可是当然我们不是听 iPod， 像那样的人真正的发生事情，我想他没有办法继续留在那里。可是如果你真的在主里面找到那个隐秘处，就是发生很大的危险，你还是可以在里面是安息的，对吗？找到这个在主里面的藏身之处。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跟使徒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这个 hiding place， 他说要 abide in Christ， 就是住在基督里。我喜欢这个翻译，现在的新的译本，比方像 NIV， 把它翻译作 continue in Christ， 也对了，可是我觉得好像不够表达这个，它变得比较抽象性的表明说我们要好像持守住基督，类似像这样。可是原来用 abide， E-A-B-I-D-E 这个字比较有居住、停住在那里、停留在那里的意思。 那是我们的居所，我们的藏身之处。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也会成为神的居所，对不对？嗯，这两方面，我们与神同住。所以我再一次讲，大卫没有求神挪去他的困苦、环境、仇敌，他要神让他保守在这个藏身之处里面，而主也为他预备这个藏身之处，那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主借着这个把他引进来，他将要发现那个不是暂时躲避的地方，那个是永恒的居所。因为在永远里面，我们就是要这样与神同住的。诗篇五十几篇那里哦，好几篇，好像五十五、五十七啊、五十四，都有类似这样的话，提到藏身在他里面。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圣经里面旧约跟新约都有。有时候用好像母鸡的翅膀的印象，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经文？新约有没有这种经文？新约主耶稣讲过这个经文了，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无奈你们不肯。”记得吗？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以赛亚书说，神要保守他的百姓，如同雀鸟三次复雏，就是拍一展翅膀保护住自己的幼雏，防范这个老鹰啊。那是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的，来三十一章，而三十二章就提到，哎，神是隐秘处，那是另外一个弥赛亚预言。他是大磐石的影子，在神面前的藏身之处，以赛亚书三十一跟三十二章。哦，我给你这么多经文，如果你自己有一个串珠圣经，有的时候自己可以这样串一串，会对你有帮助哈、哦。串读这些经文，诗篇九十一篇大概是最有名的藏身主里的经文了。我们最后用这篇诗篇做结束。这是另外一篇诗篇，我会主张你尽量把它完整的背起来的诗篇。这一篇诗篇从诗人写成之后一直到现在，可能有三千年了。我想历世历代有许多神的圣徒都借着这篇诗篇的话，在一些他们所遭遇的危险、困难一些状况里面，因此啊得到帮助，因此得到信心，知道神保守他们。这里面提到各样的事啊，最常被人家引用的其中一件事是瘟疫疾病，因为这里特别讲到瘟疫疾病。当然也可以包括别人的攻击，甚至包括也许是灵界上的一些攻击、一些问题。他提到不怕黑夜的惊骇，不怕白日飞的箭，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不怕午间灭人的毒病。后面那句话很非常的帅啊，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所以你不再需要用统计数字说、啊、SARS 有很多人死，我可能也会染上 H1N1 怎么样，你不需要这样，因为虽然有千万人在旁边，你也可以不遭害，至少你可以用信心期待神这样保守你。所以这里也是这样，这个诗人他不只把那个当作权宜之计的避难所，他说这是至高的，是我们的居所。在这里神应许他的百姓说，你的脚不会碰在石头上，因为神要用手托着你。魔鬼就是用这句话试探耶稣的，记得吗？叫他主动跳下去。所以这个诗篇当然不是叫你故意的让自己染病然后求神帮助你。以前我有一个长辈说， 对姊妹们说，他说，你们依靠神赐给你们健康，保守你们不生病或者医治你们，可是你洗完头不把头发快点弄干，在那里吹风而感冒，你不能说神没有保守你。这样懂我意思？这其实也是真理的两面，双焦的真理，就是一方面相信神的保守，一方面也有我们的责任嘛，是不是？十四、十五、十六节是这一篇诗篇也是很宝贵的应许，我们来读好吗？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先前应许大家要读到这一句话，对不对？我要使他主享长寿。那个是出现在诗篇九十一篇，记得吧？啊，记起来哈。诗篇九十一篇谁写的呢？诗体没有提到。有的人觉得有可能是摩西写的，因为九十篇是摩西写的。而他们说，因为犹太人有的时候这个诗篇如果下一篇没有写作者，有可能跟前一篇是同一个作者。不过这个说法当然没有绝对的根据，因为如果再这样说。我来看九十二篇怎么办？九十二篇也没写，93也没写，94也没写，95、96、97、98，哇，这个摩西写了好多诗歌哦，可能不是这样了哈，所以我们没有把握这是谁写的。不过说摩西写的也蛮有道理的，因为他也经过旷野嘛。那你如果说是大卫写的，他也经过旷野，所以他都懂这个什么毁蛇的事啊。像这一类的啊，而且那个味道，我想他们两个也许都懂这些事吧。虽然这里有这个应许，我们都知道。包括一些最圣洁的人，有的时候，也许中年就去世了哈。所以你要了解神的话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不应该因为这样，下一次你自己生病，你就对自己说，反正也有的人神不垂听他祷告还是会死，所以随便吧，谁要我死就死吧。最好不要这样想，你还是要积极一点，期待神医治好吗？啊，如果万一神真的没有医治，你再来引用这个话说啊，没关系的，尸体反也蛮早就死了。你懂不懂这样使用神的话？我这样讲不是很骑墙哈，不是那种好像很妥协式的解经，而是圣经本来就是可以这样用的，因为圣经常常有真理的两面，所以你不要一定要把真理这一面跟那一面拿来比比看，哪一个比较坚固，试试看看能不能穿透，好不好？两边我们。都按我们的需要领受就好了，对吧？那一天有一些人拿了家里装备的全世界最好的枪矛，同时也装备了全世界最好的盾牌，他可没有自己去吃吃看，因为那个是要对付别的仇敌的，而那个仇敌并没有他那么好的枪矛，所以他的盾不会被刺穿，他也没有，仇敌也没有那么好的盾牌，所以防不了他的枪矛。你应当期待你从神领受的是像这样，那你读圣经，你就应该期待它是像盾牌一样那么坚固牢靠，是可以站在上面的应许不会动摇。当你经历圣灵，你追求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应当相信那个神的灵能够成全奇妙的事，能够穿透我们心思各样的事，能够叫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事都加进神的成分，对吧？那就好了嘛。不要打自己嘛！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你也可以说在道理上它似乎是矛盾的，可是请常常记得我给大家的矛与盾的新时代的诠释好吗？我觉得说不定中国古人讲这个故事也是想我们懂这个，只是后来的人都把它说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就是讲到矛盾就是不好的东西。然后自相违背的东西，可是其实矛盾表达的是 很重要的生命的真理。我想我们中国人，就是古代中国人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们也懂真理常常有两面的啦。我们叫中庸之道，反而是现代人把中庸之道错解了。我们常常讲到一个人啊，其实是投机分子，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站哪一边的，他到底是什么颜色的，你搞不清楚那种人。我们说他们好像走中庸之道，走一个比较中间的道路这样。中庸之道原来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中庸之道原来意思是把它做得合宜，做得合宜的人有的时候他会蛮极端的，当要这一面的时候，他在这一面会非常的坚定的蛮极端的，可是另外一面他也很坚定很极端的。我相信比较正确的情况是，我们100%相信神绝对的主权，因此我们把所有荣耀归给神，这是加尔文主义最主要的核心，你知道吗？加尔文主义使得后来的清教徒，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传讲的道那样高举神的荣耀，那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题。因为人能做什么呢？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可当我们在想到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也是完全的绝对的承认这个，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不要像弗洛伊德一样，他的决定论好像因为你现在会坏脾气，因为小时候妈妈对你不好，妈妈对你不好有可能会影响你，可是不会决定你变成坏脾气。变成坏脾气是你自己决定的。一样那种环境，有的人他们不要那样反应，他可以不一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责任这个字，英文责任这个字 responsibility 是从能力跟反应两个字合起来， response跟 ability 合起来，对不对？就是我有做出正确反应的能力。那为什么会又有神绝对主权，又有人的绝对的自由意志跟选择责任？为什么这两个会矛盾？我们在道理上似乎不合我们逻辑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们所以矛盾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物，可是创造主又把他的性情放在受造物身上，所以我们是听命于神的，可是我们又能够发号施令的。听懂那意思吗？我们因为神的话而被建造，可是我们说出来的话也可以带来建造。神想要我们与他有份，所有的矛盾都从这里来的。世上伟大的救恩就是在矛盾中进行的。而我们虽会觉得矛盾，正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明白神的永恒、他的神性、他的完全、他的无限，所以我们只能先片面的认识神，在另外一面也认识神，这两个的组合起来，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我相信。可是今天你只执着一面，你有可能会破坏了神想要我们成为完全的那个道路，因为你只执着于一面而已。就像我常常讲的，神没有办法，他造人的时候他把形象放在我们里面，可是他没有办法把他所有形象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他需要分开放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以他用他的智慧把人分成男跟女，两个都有一样的东西放在里面，可是也都各自有神本性的某一些特质，多一点放在男人身上，另外一些特质放在女人身上，变成不同之后，然后神安排婚姻把男跟女把它放在一起。即使你没有结婚，你还是有可能在社会上、在教会有男女的接触，这个接触可以让人抓狂，因为有时候男跟女实在是太大的不同，结婚前爱得要命，结婚以后生活在一起发现对方像 ET 一样。可是如果你只是抱怨，你只是在争斗，你不会学到功课。你应该知道那就是我们称为完全的道路，对吗？所以男人不应该说女人是不讲理的动物，他应该说 女人讲理的方式跟我们男人不一样，而上帝讲理的方式有男人式的讲理方式，也有女人式的，你不知道吗？这就是有时候男人会觉得上帝有一些东西很矛盾的原因，因为他跟女人一样有他的另外一面的讲理方式。你必须要学习接受这些，慢慢我们会成为更多的完全。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啦，所以矛跟盾就是神使我们达到完全救恩能够完全全备的道路之一。我们的神是很双焦的神，他造的伟大的天体有许多都是用双焦的方式在运作的。你知道我讲双焦什么吗？你还记得吧？刚刚我提到的很有意思哈，对吧？我们不只讲神学，我们讲到宇宙观，讲到很多东西。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借着神的道，我们应该比世界上的人更有智慧才对嘛，哦，应该懂得这些生命的事情。好了，我们还没有完全结束，我想还没完全结束，下礼拜还要来了。牧羊，你要再来。他是我们的小老师，你们知道啊？我不知道给他做什么事，所以我请他祷告。
那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一整天很丰盛的课程。耶稣，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学员，让我们都能够得着知道得着你的智慧，知道我们如何来应用，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粮食。主啊，也祈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找到你的隐秘处，使我们时常可以藏身在里面。耶稣，求你真的是祝福我们每个学员，将今天所学的都化作我们信仰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祷告感谢赞美你，奉主名求，阿门。